道贺。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声音有一点哑。
你说谁？
我
会吗？
听不出来。
对啊，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我跟你说，
来，你再讲一遍。
我现在不是就在讲吗？因为我在吃这个仁爱路的一个女医师的药，那个药有一个是发泡定，就是放到水里面然后喝，它就是化痰的，然后每次一喝就想睡觉，你知道吧，
抗组织胺，
它会有一点点让你想睡觉的感觉。所以我早上这一次我都住不想吃，但是呢的确声音有一点出不来，因为我运动做过头了。我现在是真的越来越加强，要不然的话真的腿会走不动。所以呢越来越加强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两个胳膊就很用力，因为抓那个跑步机好很用力，然后我完之后还拉筋，拉筋就是抓着它栏杆然后往前倾，然后腿往后这样拉筋，拉我的后面的腿的筋这样的，就因为做这个动作，所以呢两只手就更痛，肩膀更痛啊，这个尤其是后面的这两个叫是什么肩胛骨就更痛哦，使得我咳要把痰咳出来又更变成更不容易了。所以我今天呢不得不去吃这个医生开给我的那个药，让我能够顺利咳得出来，
是
或者化痰这样，它是发泡定。好了，通常我都是晚上才喝，结果呢，今天因为它一天要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都是上吃早上不吃，所以我好不了的因素就在这里，不听医生的话，你知道吧？好了，白天一吃我就没办法上班啦，所以今天我就一大早吃饱饭，我先吃了。先把它泡来喝了，
是。
结果一喝，真的就是一直想睡觉。我连看那个股票我都没看。碰到太棒了！我来到电台，我真的很开心。节目部经理副理每次都故意要讨我开心，讲的都是让我会开心的话，你知道吗？像我们副理啊，一看到我啊，就马上说：“秋华姐，你的股票涨喽！”没有在注意，我在睡觉，所以刚刚他在讲的时候，讲哪一只股票，我快把它点来看，的确是涨蛮多的，一直放在那里盘了盘都不动，都有一点想把它卖掉了。结果呢，居然今天涨停板，哎，好开心哦！
人追着秋华姐跑，
没有没有这回事，我也卖掉了，卖掉了股票居然也是涨了，我们副理哦。他就知道说我有哪几只股票，然后呢他就看到我的股票有涨，他就会告诉我让我开心，就这样。那我们经理就更不要说了，他最会讨你开心，尤其是看到你就会来一个姿势好像上台那种感觉，然后迎接你的那种感觉，就手这样张开迎接你那种感觉。然后昨天呢我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陪着我走楼梯走上去，然后呢楼上就我们董事长跟这个节目部经理还有我们的副总，每天都会在那边好像在迎接我的那种感觉，我真的感到很开心。好了，我们经理边走边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又有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又有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以为说他又要送花给我，因为前两天才送一束玫瑰花给我， 放在他的后面，然后呢走进来就跟我讲，从外面走进来，然后董事长跟那个副理跟我们的副总还有经理在跟我讲话的过程，他突然就拿出一束花来给我啊，你说开不开心？
开心呢，
真的很开心、
啊、
对不对？
惊喜嘛。
再来，昨天我看他手上没有什么东西啊、
嗯、
到时候又有一件让你开的事、
嗯、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结果等到我椅子已经到了上面的时候，他在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一个同事，然后叫那个同事出来，我们这个同事呢年纪很轻的同事，新的，我来都没很少看到他，他说你才是六十几岁，他说秋华姐六十几岁不是吗，所以他说开不开心？
超开心、
啊、这何止开心，
当然嘛，
他完全不相信你的年龄，
是，
当然我在电台多久了、
嗯、
那我的资料也在电台，当然电台老同事都知道我几岁，
但是新同事不知道啊、嗯、
新同事不知道，
可贵就在这边呢、啊啊、
他年轻人嘛，说我是六十几岁、
啊、
我真的很开心，我没骗你、
嗯、
所以呢你看看我们每天都有惊喜，
对，
真的来到电台
很棒，
那为什么我们家里的人就不会让我这样开心呢？
没关系，总是有开心就好了。
嗯，
啊，真的是像我们豆豆晚上小朋友跟我讲话，阿妈姑娘阿妈我爱你，换哥哥哥哥，阿妈姑娘阿妈我爱你，换泽泽，就这样子讲完之后换妈妈，妈妈拿起来，哦，你赶快休，赶快提早休息吧，顶多这一句话。昨天他在跟我讲话，我讲不出来，因为我咳得很严重。
嗯，
我在洗手间边刷牙边咳，咳到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话。
嗯，
结果呢，他听到我在咳，哎
啊，
居然也没有跟我讲啊，你怎么了？至少你要问一句嘛。
是，
我们这个豆豆就是属于这种个性，你知道吗？你有时候自己要负责任，你自己太坚强，什么事情都自己处理。所以他认为说你有问题你会自己处理，你知道吧，他就认为说我妈妈是属于这种型的，
嗯，
他有什么事情他会自己处理，不见得我们给他建议他就会听我们的，
哎，
他会认为是我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他就没有多问了，你知道吧，好，我就把他想成这样子，
是，
要不然的话你会生气，
对，
我在人家咳嗽你居然没有关心我，
你这个想法其实对的，
对啊，
因为秋华姐就是一个坚强有毅力的人，
对，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嗯，当然别人看了以后跟你相处了就知道说哇，所有的问题在你来讲一定都是迎刃而解，羞夸歹机，所以说呢最近呢，啊，那个黄仁勋，
嗯，
这个算是首富了啊！
嗯，
首富对他来讲，
现在是首富吗？还是吗？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不是，已排到首富了吗？
那个我不在意，那个对他来讲应该也不重要，那个都是数字。他在意的是他怎么样能够把他的经验传承下去。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真的，
最近他到英国去接受一个奖项，
对，
然后呢，他到剑桥大学去演讲。剑桥大学的学生，你知道都是那个很聪明的嘛？
你
高材生啊。
对对，
梅子的孙女就是啊，
对，没有
剑桥毕业大学，然后牛津是念那个硕士，
是，
已经毕业了，回来了，
对，
还特别打电话给姨妈，她叫我姨妈，
啊，
叫我姨妈，
没错，
我已经啊学业都完成，
学业完成了，
啊，已经长时间要住在台北，
嗯，
啊，有时间再跟姨婆见面，
是，那她在先去这个剑桥大学之前。他就接受一个媒体的访问，
嗯，
就谈他经营的理念。
是，
他说如果我知道29岁我创业会那么的艰苦，我可能会选择躺平，我去帮人家打工，我都不见得会去开创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王国。
嗯，
但是呢，他就是勇于去创新，他做到了。所以他跟年轻人分享就是说，你们呢要勇于创新，你们不要怕失败。为什么怕失败？因为过去有很多公司啊在矽谷。矽谷都高科技嘛，他说矽谷流行绩效排名和评分制度，还有末位淘汰制，就是说你如果在这家公司你的业绩
达不到
评比是最后的5%的员工，
嗯，
就会被 fire 掉，
嗯，
他发现这种评比对公司毫无益处，他用浓汤理论来解释用人哲学，嗯，
是，
后来讲这个浓汤理论呢，啊，深得我心呢，他怎么讲，他说如果不断的去剔除后段班的员工，
嗯，
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是一碗清澈纯净但口味单调的高汤，
哎，
然而他更希望公司是一碗料多丰富有各种风味的炖汤。他鼓励员工啊，创新，然后要接受失败，并且给予他们重新再来的机会。
嗯，
那未来呢，他们可能就会是拯救这家公司的人。
嗯，
你看这个人是多么大气，他所以说今天当到首富，我觉得是刚好而已了。
是，
而且呢，我觉得你要说他可能是外星人，我也相信啊。你看所有的贝佐斯啦，或是说那个马斯克啦，还有这些黄仁勋啦，他们执牛耳的人在某一个他们的专业领域，你会发现他们的想法跟一般人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嗯，
那他就给剑桥的年轻学子们的建议
是
保持理智诚信，你看他讲到都是核心价值哦。
诚信这两个字我非常喜欢，
因为你聪明，如果你去做拍歹机哦，我跟你讲那很恐怖哦，这祸害人间了啊。
是，
他说你们要勇敢并且学会公开示弱，这一点是一般老板不会讲的，告诉你说你可以去试啊，我给你试错给你失败的机会，但是你勇敢的重新再起来挑战自己，重新改变自己的失败，你要承认啊我错了，那这样的话反而别人会认为说诶你原来也有这个好像这个失败的时候啊，你也有弱的时候啊，让大家觉得你是可以亲近的人，你不是高高在上，你永远不会出错，永远不会失败啊。他说你要展现真实的自己，这才是 AI无法取代人类的核心价值。
没错，
我就想中国哲学上面有一句话叫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土。我想到这句话，什么叫做水至清无鱼啊？
嗯，
你看这个生物啊，它在水里面鱼很轻的话，它没有躲藏的地方，基本上它待不住。
哦，
它待不住，除非说你说哎呀有啊，在高山有很多的溪流，里面有很多鱼啊，
对啊，很清澈的水面有鱼。
但是这高山有很多人不是那么容易上得去的，没有天敌的威胁，基本上它不会被人类迫害。但如果说在一般的那个水塘里面是清澈的话，水你就看不到鱼，对，要不然怎么会有混水摸鱼这个成语、啊、然后人至察无徒，就是说你朋友你不要太苛责，你要稍微的有一些同心，然后你要去平衡，有的时候你可以严厉，有的时候你要温暖，你保持一个平衡，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有很多的朋友，而不会被朋友背弃。所以说这个是中国哲学的典范，他刚好他不见得懂这个中国的哲学这两句话，可是他讲的话
完全
这个完呼应，
对啊，异曲同工，
真的，哎，
他讲说他国语讲的不好，倒是台语
还
是
讲的还不错，
他从小就到美国去，
对呀、啊，
所以他国语讲的不好，台语还 OK， 这样很可爱吧？
对，那跟之前马吉大哥一样，
都
出来讲台语，
到后来都讲的很好啊。
对啊，
你看像林书豪他弟都已经慢慢进步了。
哎，对呀、啊。
OK， 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个无爱无失的主题曲，也叫做《无爱无失》，To Serve with Love。那他歌词写的很好，因为他是首在感谢老师的嘛，他就说、如果你想要天空的话，我愿意呢在天空下写上无爱无失。那如果你想要月亮，我也会努力试试看，把心整个献给你，也写上无爱无失。那我要跟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说，我把心献给大家，我也要在天空上面写我爱大家。
哎呀，好，
好棒哦！你们真的是，我可以不用做了。
什么？
不行，
你们两位就可以。
我们要在你
的带领
下，
对，
昨天我不在。我在听节目，我觉得他们两个也做得很好，你们两位也做得很好，
这都是秋华姐
没有
带领啊，
没有戏了。
I know they will still live on and on. But how do you thank someone who has taken you from crayons to perfume? It isn't easy, but I'll try. If you wanted the sky, I would ride.
是的，
今天也有每日一物哦，
哎，大家注意哦，
每日一物已经快送完了，这些现在今天拿出来的跟明天拿出来的是我自己有一点想留下来，但是呢距离我们活动还有几天，所以呢有一样东西还没有到，所以一到我马上就要开始，所以听众朋友等等我好吗？
好、
哦、那刚刚讲到这么多人，你看雨飞雨，听众朋友昨天你听的是不是没有我就不会那么吵，对不对？听起来就很舒服的感觉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节目没有我的话，可能他们两位就可以做得非常完美。
不行，
没有我。
秋花姐不知道的是，那个就是在播放那个歌曲的时间有没有、嗯？然后他们就会打电话来说：“今天秋花姐
怎
么没
有
上线？”所以他们就要对他们就要定时的报告。对，
真的
真的啦。
哎呀，希望真的是如此。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我在节目中真的太多余的话，你就跟我讲一声没有关系。
不会，秋花姐。
只是听听老朋友的声音啦，哈，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最重要就是这个。
现在秋华姐根本讲话都没内容，讲的都是你的生活，我们听腻了。
不是你的内容是别人没有的，应该这么说。你的经历是没有的，
对，
不敢当，
对不对？
真的，秋华姐才是我们的无师啊，无爱是我们爱秋华姐，就是这样。
谢谢谢谢。好，那最重要的是今年的这个活动的礼物真的很精彩。
嗯嗯。
那我现在还有不只是只有一样东西货还没到。还有就是我们的今年不一样的地方，我找到了一瓶，我试了好几种，结果这个是我最爱的。我现在洗了三次了，洗发精，头发不但会亮，让你有蓬的感觉
啊，
还亮，洗下来不但亮，还让你蓬的感觉。
的确看起来是很有光泽。
在这之前，我用了一种哦。真的很顺很亮，可是头发很怎么讲？
很塌，
很塌，
不蓬，
很塌不蓬。啊，中年以上的人大部分都希望头发看起来比较蓬一点，显得多嘛。那我本来头发就多了，
对，
但是呢，我也害怕洗到那种一洗就变头发整个扁下去。我本来就有蓬的感觉，结果变成不蓬，反而扁下去。但是发质很好，那我就淘汰掉了。那所以呢，我就用。现在我用第三次了，我为了要试它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是
我已经用第三次、
啊、
真的很棒，
太好了，一样是五百墨啊，
五百墨的、
嗯、
啊，真的很好用，比之前的还要好，所以听众朋友这一次的啊这个洗发精我也一定会让听众朋友很满意的价钱就可以拿到，这是第一次
哈、哦、
那下一次大概都不太可能，我现在必须要很，我最近比较没有精力，等我有精力，我把所有公司所有的费用做一次的那个计算，
嗯，
包括邮费，我只有知道邮费啊一件是多少钱，
嗯，
从来没有一整年去算底是多少，
嗯，
我前一阵子少发跟我讲，我才知道我们每一年的邮费要在我们的这个怎么讲？营业额的比例占这么多，我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数字概念，你知道吗？好啦，靠一点点房租来补贴嘛，没有关系的。好，来，两位跟大家来。
来，
我们丽妍跟他聊一下。
好，听说呢，今天晚上会开始变得很冷，很冷啊。对，
昨天晚上不就已经
昨天晚上就已经变比较凉了，但今天我刚刚出门的时候，还是这种太阳照下来很温暖的感觉呀、啊。不过冬天到了呢，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会开始担心啦，冬天容易饿，又喜欢吃火锅，体重就一直上升，该怎么办呢？很多以为说我们冬天啊会变胖，可能是因为这个热量的关系，但是其实不是哦。专家讲说是因为循环不良的关系啊，因为冬天冷嘛，你就不会想要动啊，你可能连站起来装水都嫌懒，就想说算了，我不要喝好了。不过呢，其实你还是要逼自己动一下。在冬天呢，你可以不用计较说运动要怎样才到达说一天该有的量，你连换个姿势都可以算在今天运动的量里面，因为它就是要让你可以循环，只要确保你的循环 OK， 代谢 OK， 那你的冬天就会过得很顺很顺。专家有建议啦，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度过冬天呢？刚刚有讲到嘛，冬天会容易饿，就会想要大吃特吃嘛。可是有时候你还得下班，你就会想说来吃个下午茶，吃什么甜甜圈、珍珠奶茶、鸡排这种的。哎呀，这种的不行啦。专家跟你说，你可以放个无调味的坚果，就放一包在你的位置上。其实听众朋友在家里可以试试看，你就放个一包，然后觉得肚子饿的时候，想吃的时候呢，抓个三五颗来吃，来垫垫胃，让你不会到那么的饿。然后该吃正餐的时候，我们再来吃正餐。
是。
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有讲到说，我们就不要计较说一定要运动到多少嘛。你坐着看电视的时候，你想说我来瞧个姿势什么的都好，好这样子呢，我就过关，就算你有动到了啦。毕竟跟冬眠比起来的话，你还有醒已经很好了。对，所以呢，你就是要确保你真的有在动啊。伸伸抬抬手啊，伸伸脚啊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晃一晃啊，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水壶有没有把它当哑铃举起来的，哎呀都可以。那再来呢，饭后啊，如果说你今天吃完火锅大鱼大肉之后呢，啊，我身体好像很卡欸，怎么办呢？有些人讲你可以喝个清茶，可是你又怕遇到咖啡因之类的，欸，这时候你可以喝喝看酵素，因为酵素可以促进你的肠胃蠕动，还可以帮助你的肠道酸碱平衡，这些都是健康天然的东西，你可以去试试。几个呢是我觉得我自己啊可能会犯的这种小问题，所以就想说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动起来，不要让冬天把自己胖成跟一只熊一样。
哎呦，你讲的熊啊，现在日本的那些熊啊蛮可怜的。
对，
虽然说哈它会伤害人类哈，可是人类侵犯他们的领地，
对啊，
所以栖地受到破坏以后，它当然是在那个人类居住的地方去找食物。
对，
再加上现在山上食物减少，我看了一下新闻啊，发现说他们是喜欢吃那个橡树的果子嘛，那个果子呢今年好像产量很少，
对，
他们食物不够他们才下山来，要不然他们才懒得下山呢。
对，
结果呢这个日本还要组织猎杀队，猎捕队去猎杀这些雄鸶，其中在北海道这边就找了这个猎人队哈，然后说来你们出任务去猎杀雄，然后给你们一些补助。后来那个猎杀队的队长就不太高兴，就讲说我呼吁我们猎杀队的队员最好不要去参与这个猎杀雄的行动，因为哈太危险，
真的。
他倒不是为了钱，他说何况政府补助我们出任务一次才1800块，
还有。
他说你看我们要冒着生命危险，过去啊这60年来他统计60年来每年都有几个猎人被熊给杀了，所以说累计到现在60年一共有77个队员呢，
哎呦，
不幸死于熊掌之下。
因为熊的力气很大，
当然呢一巴掌就可以，
然后你惹怒他了，他连车子都可以。对啊，
对啊，所以说呢这个熊啊他是因为要冬眠，冬眠他一定要把自己吃胖，要不然他在冬眠期间他一直消耗他的脂肪，不够消耗他怎么办，
要储存热量。
好，继续再安排的这首好久没播了，偶然，
偶然，
这是由陈秋霞为大家所唱的，
这首是经典的歌曲，
真的，我很喜欢。
对，
我是天空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虚幻的，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你边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我虚幻喜，在转瞬间消灭了。像风在黑夜的海上，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家会是无方的光亮。 这家会是无法的挽留。
嗯，好喜欢那么短的
经典的歌曲啊，一些歌都是短短的，多钟，西洋歌曲也是一样。
好，嗯，哎，您跟我说，昨天我到公司去了解一下，还有什么礼物可送？
哎，
有的是真的，我舍不得送的哈、哦，啊，每日一物，结果呢？真的找不到了，已经没有了。结果呢，找到我两个留下来的包包，那一个是今天送，一个明天送，
嗯，
就没有每日一物可送了。
啊，
那现在就等赠品来了。
是
啊，我们要送的啊，真的要送给听众朋友，其中一样还没有到齐
哈、
所以再等我们一下下。还有就是啊，比如说有的要贴标，
嗯嗯，
贴标，赶快。有一些产品要贴标，新的产品，然后新到的啦，日期就不一样，要赶快重新印，重新贴，哇，好忙哦！大家在忙的同时呢，我就没人理我，怎么办？因为玛丽安要派她回去做饭给豆豆他们吃，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就没人理了，我就跟着他们在这个公司呢，就跟他们在那聊聊看。怎么做怎么弄，小陈跟我在讨论、我们产品、应该是、什么东西应该是多少钱送，礼物是多少钱送、就在讲这些的同时、我就跟后来我肚子饿了，我就跟燕宁讲，我说好，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多了，我说陪我去吃个饭，就到对面的那个搜狗地下室，什么都可以，到那找个东西吃一下，
吃个麦当劳也可以啊，
不要
秋华姐
炸的。
秋华姐以前有一段时间早出去运动，秋华姐会到国父纪念馆去走嘛、然后呢回来之后就会买一个蛋堡、然后好像你蛋堡你还不喜欢加火腿对不对、
不喜欢，
最早是有火腿蛋堡、
对，
现在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我现在都不吃了，
我吃麦当劳早餐我是偶尔吃、然后我吃的很少、我就吃满福堡加蛋、但是我会多加一个蛋，因为它那个肉片稍微咸了一点、我觉得像我口味算重的、我都嫌它咸了，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我真的吃得很清淡啊，其实对我的健康来说、太清淡是不行的，
对，
但是我最近有碳水化合物
要
我也跟着吃，
对，碳水要吃，
不能，对，不能光蛋白质、蛋白质、我现在吃饭了、我现在吃面线，
很好很好，
面线拌苦茶油、
嗯、
然后再回到以前的吃一点碳水化合物、好，那我最重要的是燕宁昨天就陪我，然后到我本来想要到搜狗地下室吃美食街就好了，后来他跟我讲说姑姑那里人太多了，现在在流行这个
哦，对，流感、
流感，
还有好像听说那个新冠又在卷土重来了、
不知道，不知道。好，那其实我有带这个叫做什么护理、
对，这个
我
就安了，
对
对
啊。
他建议我说，我们还是到二楼的那个养茶的那个地方、我们两个人而已、结果呢，就到那去吃，他就限定一个人。最低
低消吗？
低消是220，然后时间是一个半钟头、好了，我们就两个人进去吃的，还不到500块
哦，
我叫一个稀饭才160，就是皮蛋瘦肉
160，
皮蛋瘦肉粥，
哦，
好好吃哦。
OK，
他还给我们小菜，那小萝卜干、那个叫什么？跟豆腐切那个方块方块的，然后呢，他也叫了萝卜干。又叫什么我不知道，合起来都不到600块，500多块，吃得好满足，要坐在那边可以看景，因为二楼看出去、你现在圣诞节快到了、他们霓虹灯啊什么就来了、营造得很好，然后呢燕宁就讲给我听，姑姑讲一件你会开心的事情给你听，我说讲啊，他说今天来了一个，昨天还讲今天，他说来了一位，昨天讲给我听的，他说来了一位98岁的听众，
哇！
我以为他讲的是女生，
哎，
结果不是，他讲的是男生，
哇，那是难能可贵啊！
98岁的男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午后两点，
哇！
我相信他一定是你的听众，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会讲一些比较怎么讲啊、
那年纪长的也未必喜欢听那些啊，
那不见得。大部分比较以前的这些故事啊， 对不对？
说不定像年纪长的这些长辈反而喜欢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
是
吗？年轻人的一些日常生活。
你是讲我吗？
没有没有，我讲的98岁，
98岁最让人可贵的是两个儿子都是60几岁陪他来。
哎呦，
哇，好感动哦，真感动、哎！我是没人理我，结果人家是两个儿子哦陪着来，你说是不是很感动？
那他是行动自如吧？啊，应该
是。他说：“这个哎，你讲给我听。”他说：“你看他一点不像他98岁，
是
像70几岁一样，非常硬朗，而且身体非常挺。”哇，太难能可贵了，
那个就是长寿基因了、嗯、
所以他也是吃我们的产品嘛，
对，他就是特别来
重点就在这边了、
他特别就是来看我们，就是活动之前他要看礼物有什么，然后呢再来就是他将来要买什么怎么凑，他才要准备，要准备到时候电话一来啊，就可以告诉你说、啊、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就来特别来看产品跟礼物，你知道吧，我们要在年终要送给听众朋友的礼物、
嗯、
哎呀我听得好感动，真的感动，98岁了，
哇，真的
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嗯、一点不嫌弃我们、嗯、真的我好
记得以前
非常特别，
也是有一个长辈、他也是年过90，他那个时候还常打电话进来，
是
我们那个时候开放现场，
对，
早些年的时候、他说他都一个人坐公车、或是一个人坐捷运，
是
到处跑跑照，哇，真的是很不简单、
真的把身体照顾好，
对，
这是真的人生最重要的课题，
对，
因为孩子有他们的生活，
对，
像我们这位老先生、对不起我叫你老先生，
老大哥、
老大 哥,
大哥
你这么年轻，
人生大前辈，
对，你有两个这么孝顺的儿子陪着你、在你身边，
福气福气，
实在太有福气了、真的是，
真的
在这里特别跟你致敬、因为你这么的热爱我们午后两点，
是，
谢谢，感恩、好，
感恩感恩，
特别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
好，
真的健康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低5个小时，你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这个报道是国外的报道哦。再来，45岁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得到心肌梗塞的、还有中风的几率呢，比睡8小时的人要多出200倍。可不可怕？
可怕。
所以睡觉有多重要？
太重要。
所以呢，我刚刚来上班之前我真的还在睡觉，就因为吃了那个药嘛，那个药就是 会
让
你想
睡
觉，
对
对，我还在昏昏沉沉的，
就是让你休息嘛，
对啊，所以呢我不得不起来了，已经要上班了、我就 一定会11点40分玛丽安就会做饭给我吃了，就端到房间来，然后就给我吃，然后呢我为什么会端到房间，我没有到外面了吗？因为我在边看边听电视边找资料找歌，还有边看眼睛看一下，看那个盘到底是黑的到底是绿的还是红
的，
就这样子啊，我一心好急用，那还要跟国外联络国外什么房子出租要修这个要修那个、等一下怎么要修修窗，等一下
哎呦
够烦的国外大部分都是早上联络嘛、尤其是美国夏威夷那一带，
是
你知道吧，所以我一个早上真的很忙所以说千万记住，我会补眠，我睡得这么好的人我都还会再补眠，
是
今天不是，今天是因为吃的那个
药物的关系、
所以让我昏昏沉沉一直想睡觉，
是，
不过现在好像想睡觉的感觉过了，
你现在精神就开始
有精神了，
起来了起来了、
没错、
太好，
所以说记住睡不好绝对对你身体健康大的伤害、
伤害非常大，
所以记住吃我们的膳食羊胎盘，
是是
膳食羊胎盘，
对，因为它里面有西番莲，它是帮你放松的，
对，
它是一个欧洲的那种草本植物、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有芝麻素在里面，
没有人不知道它是帮助睡眠的，
它就是帮助睡眠的，
那胎盘素基本上本来就是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这本草纲目都有的、
是，
那我们的膳食羊胎盘呢一盒是30颗1980，你到瑞士去看看10000块一个礼拜，用打针的也是一样，是胎盘，羊的胎盘，现在没有人用， 人的胎盘了。
瑞士要两万、哦、我记得两万
两万
美金，不是一万，两万
美金，
而且是起跳，
哎呦，
然后在那边待一个礼拜，
吓死，
然后没有人去得起，只有那个好莱坞还有香港的明星也有去。
对，嗯，你看看，那我们是1980，
你看，
但是刚开始的听众朋友记住一定要吃两颗、嗯哦、吃的时间最好是在我们听节目的时间，
是
节目前吃一颗，节目后吃一颗，
是
好不好、
哎、
这样到你晚上睡觉的时间就刚刚好，
刚好、嗯、
因为你铁如果没有我们胎盘素的原料不足够的话它没办法运作，所以你要吃差不多两个礼拜左右，一天都吃两颗、
嗯、
这样才开始会有感觉要慢慢想要睡觉、哦、然后睡得好
放松、
啊、继续吃、
嗯、
你如果继续吃两颗吃个一个月那更棒，如果过去有在吃这个
安眠药、
安眠药的人也可以因为吃我们的胎盘素然后把它替代掉，好不好、
嗯、
记住哦，我们电话是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来安排歌曲，
好的，接下来
忘了所有忘不了你
是、这首歌应该是韩小倩唱的，
好，
不过画面它的
是
费
翔的画面啊、
嗯，
不该和你人海中相遇，不该不明不白爱上你，以为付出了真情就能走进你心里，后来发现我并不是你的唯一，为何你对我如此冷漠，为何你让我如此难过，难道你从来没有用心爱过我，你才走的是那么的洒脱，我忘了所有忘不了你，我放下所有放不下你，我爱你爱得死心塌地，你伤我伤得彻彻底底，我忘了所有忘不了你，你怎么狠心把我抛弃，我把我所有都给了你，你却让我输得一败涂地，你对我如此冷漠，为何你让我如此难过，难道你从来没有用心爱过我，你才走的是那么的洒脱，我忘了所有忘不了你，我放下所有放，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门诊来了，今天非常重要，今天这一集一定要听，因为是跟大家所担心的这个疾病有关、
嗯、
就是失智症，失智症啊是未来的人类大敌之一啊，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访问到亚东医院医学研究部的主任吴彦文吴主任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亚东医院呢现在吸收了国原院啊国家原子能研究院，他们利用 AI 的辅助来强化失智症 早期的一个预防，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任何疾病都是预防为先嘛，你早发现你可以早处理啊。
对，
我们现在就请这个吴主任上线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吴主任你好。
嗯，你好，大家好。
谢谢谢谢啊，吴主任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来谈这个主题。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哈，怎么会想到说亚东医院跟这个国研院携手一起来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课题来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找出解方呢？
好，那大家都知道核子医学啊，其实是所谓的功能性影像，就像今天心脏会跳或者是脑部在活动的时候，它其实代谢都会不一样。
是，
那过去其实我们都蛮仰赖就是医师自己去判读这个严重度的部分，那其实就会失于这个比较主观一点，然后每个医师判读起来都不一样，尤其是脑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差异性更加的大。所以过去其实我们就有一些软体是利用国外的一些资料库做分析，但是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困扰，就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每个族群每个地区大家的脑功能未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有区域性的差别。那大家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核子医学界里面国家过去主要的一些重要政策推动的一个重要机构，那所以他们其实过去就有在做一个全台湾脑龄的一个研究，那也是从健康人开始做起，但是开始做到疾病别的时候就跟我们亚东还有树格医院一起做这个测试。那因此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时候跟他们合作，同时将他们研发的软体呢在我们医院做这个大规模的一个验证。那因此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透过同样的一个功能影像，但是有一个很好的 AI 软体来辅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对于疾病的认知啊会更加的清楚，因此就建立这个合作的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下呢，这个我们医院跟国研院签订所谓的 MOU， 那又因为我今年11月呢选上了核医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不应该只在少数的医院里面使用，更应该要拓展到全国各个地区都可以使用。尤其我们用的这个检查是健保本身就有给付的一个检查工具，但是过去没有客观的一个分析软体，就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广泛应用，所以才用这个机会呢。把这个合作呢，从一个医院对这个国研院，能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拓展到全国更多的机构，让他们能够共同来认知到国产的一个 AI 软体对我们的帮助。
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刚刚讲到脑龄的问题，我就比较好奇了，问一下主任啊。一般的话，我们是透过这个甚至于高阶的影像检查，来由专业的医师来判读我们的脑袋、脑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有萎缩啦，还是什么样的部位啊受到一些伤害了、影响了，然后具体综合来判断自己的一个脑部健康还有脑龄。那像这种检查是要在体检自己花钱去完成。还是说刚刚你所讲的健保现在已经 cover 这个部分，那我们是到一般的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我们是在哪一个科别，是内科呢还是放射影像科什么之类的，来做这个自己脑龄的一个了解呢？
其实脑龄有很多工具都可以做检查，你可能简单到一个问卷，然后现在大家刚刚讲的比如磁振造影或电脑断层，它基本上呢都是透过结构的变化。那核子医学呢，其实我们是用一种同位素可以反映细胞的活性，
是，
那这个活可以跟血流相关，也可以跟你运用了多少能量有关，所以它基本上比较不会是在健康检查里面大规模的一个演这个执行。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检查，基本上还是会建议您到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那部分的时候有时候情绪的问题你可能是精神科，在这些跟这个有关的一些科别呢，它其实可以透过要不要做电脑断层磁振造影，或者是核子医学的脑部灌流的检查，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一个没有症状的人去做这些检查都会有辐射暴露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针对就是有这样需求的病人。最常见就是你可能觉得你记忆衰退，
对，
你担心你是失智，可是你不知道你是什么，那其实就是在整套的工具里面可以多辅助，像增加这样一个功能的影像，或者是说你可能觉得你的这个 反应哈，或者是手脚无力，可是好像又没有办电脑断层或造影这些来判断的时候，就可以增加这样一个检查的工具这样子。
哦、
那健保本来就有，一直有，
哦、
只是说对，它只是因为是一个旧的检查，那过去太这个人工判读的时候，就是标准性不够，所以我们常常会被神经科医师说，哎，这个检查怎么好像对他的帮忙不大。
嗯，
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分析软体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脑部细微的变化。
嗯，
那同时每一种疾病它其实变化有一个特征， AI 就是帮我们纳出这些特征，如果这个特征跟病人的表现上面又一致，它就可以帮我们判断，哎，这个是失智症的血管性失智症，还是阿兹海默性失智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状况，来给临床医师更好的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辅助。它不是取代医师，只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做更多的一些细化的分类，
嗯，
好，就避免说症状很像的某一些疾病，好，你可能没有办法判断，那多了这个工具的话，你可以比较找到正确的病因。
哦，是是是，所以说这判读是非常的精准，透过 AI 这种大数据的一个影的分析哈，它会精准的分析出你是属于血管型的还是神经性的还是什么的，都能够找出一个端倪。嗯、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未来来讲的话是一大福音呢、啊。但是呢，就是及早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那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处理的方法？比如说像失智。我知道他们前一阵子有开发一些药物，这个药物费用非常的贵。我那个时候本来想访问你们医院，这个，因为他这个好像神经内科那边，他的这个一年一整年注射下来，大概一个月一次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就要超过百万。那这样的话并不是每一个家庭能够负担的，那我不晓得说未来或许健保看看能不能去 cover， 但是以国内现在失智的人口比例来讲的话，这个如果要健保 cover 应该要花很大一部分的一个费用，现在我们健保已经是在累赔的一个亏损状态哈，所以我就不知道情况未来是怎么样。但是这些数据把它综合起来统计起来之后，你们会做怎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对于这个疾病或是对于这个疾病本身的病人怎么样的一个建议或是怎么样的一个作为，有没有想到一个宏观的一个对策？
对，其实每一种失智症，假设是以失智症来表现，你可能都是记忆力衰退啊，或者是功能的一些变化，可是病因完全不同。刚主持人提到一个是大家最近一窝热在讨论的阿兹海默症，这个是类淀粉沉积造成的脑部的损伤，可是在这个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并不都是这一种，刚刚讲的血管性失智其实是失智症里面的大宗。那因此呢，其实你那些很贵的药对这些人没有帮忙，反而呢你好好的控制三高，及早控制血糖血压胆固醇，健康的生活运动等都可以预防很多的失智。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类的药物也没有帮忙的，比如说路易斯症或其他的一些。那刚提到这种很昂贵的药物呢，它其实是被认为可能减缓甚至清除部分的类淀粉沉积，可是这个沉积进去的东西要把它清除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医生来说，早期的发现其实是要找到一些你可不可以在还没有沉积造成伤害之前就开始来做的一些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上是不太相同，所以早要找到多早，我觉得应该要找到类淀粉开始沉积之前，并且去预防我们可以预防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除了是核医科以外，我也是心血管内科的医师。我觉得我们其实好好的控制三高就已经可以预防非常多的血管性失智。而这个东西其实早就大家都会忽略，你会担心你有心肌梗塞，然后你也会担心很严重的中风，可是事实上小发生病变的前端可能就是这些伤害造成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些检查的工具，帮大家找到能够治疗和预防的一个部分，这样。
对，刚刚讲到这个，
对，我们这个软体不是只是用来侦测这个阿兹海默症，可以提供我们说，哎，你搞不好你有百分之多少的机会，你是血管性失智啊的一个前期。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提醒大家更重视自己的一些可预防的疾病。
对
对
对。着重预防了。
对啊，刚刚主任其实就有问到，因为我们刚刚在想说，就要问说这个软体到底能不能够在 除了在失智症以外还可以检测出什么样的疾病，但我很好奇一点啊，因为我们知道 AI 要训练，我们是如何去训练这个 AI 然后让它去做一个影像分析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能够检测说这个人的一些哪个部分出了什么，都出了点什么问题这样。
AI 就是需要大数据嘛，可是脑部工具啊，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大家知道你每一个年纪层的脑子都不一样吧，你今天20岁、30岁、40岁，如果你今天的脑子40岁的人，然后你的脑部看起来像70岁，一定不正常。所以这个 AI 的软体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国务院在研发的过程中，一开始它就是在不同的年纪的人健康人里面先建立一个长模。那因为健康人要去参加这些试验，其实多半都会有些考虑，所以如何用小数据来做强化训练，并且填补到可能男女性别等等的差异，其实这个 AI 的软体从一开始资料库的建制的过程就已经有 AI 了。那等到有了健康的人的长模之后，我们就会收集更多，在不同医院里面收集不同种类的病人。所以我们这个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我们有帮他收集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失智症，然后去做由医师、临床科医师、神经科医师和医科医师做这个我们临床的判读，再将这些资料都灌进去，然后我们呈现的这个就是它会配合到电脑断层的一个脑的一个这个立体解剖定位图。那是呢，因为它的分布严度等等，我们会把每一种疾病的百分比。因为其实临床上面没有一种病是100%的，那尤其是脑部嘛，所以其实我们是告诉他说，你有比如说20%的机会是阿兹海默症，有80%的机会是血管性失智。那由临床医师去判断它更像哪一种。那因此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先在几个大医院里面建立了疾病的长模。那后来又在我们亚东、更新跟秀传医院分别做实地的认证、验证之后又把这些资料回灌回去。再去训练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已经是第三版的资料。所以我觉得这可贵就在这边。那我们其实在过程中也都有跟日本的软体、国外的软体做比较。我们发现呢，其实我们的准确性和预测不同疾病的一个这个比例呢，更接近很厉害的神经科医师的判读。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软体呢，其实是非常值得推广的。那尤其是国人自己研发的，有很多我刚刚讲从影像收集、数据建构，然后长模设计以及疾病别的比对，其实都充满了国人的智慧，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更加的可贵。
像这种检测方法未来会扩及到其他疾病吗？
其实每一种疾病都有不同的方式哈。比如我自己以前做心脏的影像啊，其实也有。那只是心脏影像没有像脑部那么困难，因为我刚刚讲，你不会说50岁跟60岁心脏差很多，但脑部本身就会差。所以我觉得未来朝这个方向，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AI 会无处不在。它可以从我们开始做检查就已经介入了，比如说病人摆位是不是摆得好，它可不可以用最少的辐射剂量得到最清楚的影像。然后如何去做调教，然后接下去才会进入到影像的分析、自动化等等的判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概念上面，在未来的医疗影像工具上面应该会不断的突破。那我自己是医生嘛，都很怕自己的工作被 AI 取代，但是我觉得是不会
，
病人在我们的面前，然后这个工具会让我们更花较少的时间得到更正确的诊断。那因为疾病本身的百分比，透过 AI 的软体，我们会知道它更像哪一种疾病，因此可以更早的不用等到很严重的时候，然后就可以给他开始提示相关的一个预防和治疗。
是是是，所以说吴主任你放心，你的工作绝对不会被 AI 取代。因为 AI 它是生成还是要你喂给他一些东西嘛。
对对对，
而且呢你们是最这个 original 原始的一个创造的一些这个喂他东西的人，所以基本上你们是不会被取代的。那我要请教吴主任一个问题，你刚刚提到同位素，因为我以前我做过几年的这个核能的节目哈，我对这个同位素还稍微有一点这个皮毛 毛，了解皮毛。这个同位素任何的影像检查其实很多都是必须要注射到体内，但是同位素有的时候它不同的同位素代谢的时间又不太一样哈，但是那个是必要的一个过程。那刚刚在访谈过程当中你又提到说，如果你要检查你的脑龄，你就必须要到这个神经内科去。那神经内科可能觉得说你的状况没有严重到必须要动用到这种医疗资源，或许多你就是自己花钱吧，那我们来帮你做。那如果说自愿花钱去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赞成吗？因为过去我曾经也访问过其他医院的医生，在谈那个 LDCT，就是那个低剂量肺、电脑断层的检查，看看能不能早期揪出癌症哈、就揪出这个肺癌。结果有医生他是反对的，他说不要一窝蜂的一直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你虽然愿意花钱，可是呢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承受到一些伤害，那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讲并不太好。那我就不晓得说主任，那站在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哈，这些同位素每一次进入到体内势必就造成一次的伤害。因为我记得那个医生他跟我讲，他说比如说我们会去做肺部的 X 光检查，你做一次 LDCT 你可能就是等于照好几十张 X 光片这样的概念，大家一听哇，真的有点傻眼了。我不晓得说你赞不赞同，就是说预防性的影像检查，然后去做这种，好比说我记忆力有点衰退啦，然后呢，这个神经内科说还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影像检查，那我愿意自己花钱，那你主不主张说可以去做这样的检查？还是说最好还是不要？
辐射剂量永远都要考虑，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到处都有辐射。我们有背景辐射值。其实大家今天从台湾飞到纽约再飞回来，其实你已经累积了两年的背景辐射。
没错，没错。
那其实医疗的辐射相对于这些来说，其实的确不是很高。那合一的检查打进去的同位素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低，半衰期也都是在6小时。如果在身体里面，大概其实不到一小时就已经代谢完毕了。不过我完全同意主持人刚才也提到的观点，就是对于没有病的病人反复去做这些事情，它毕竟是一个累积。所以像脑部这些功能检查，我基本上还是觉得，如果你年纪非常轻，比如40岁以下，那这些检查对你来讲可能就是属于没有那么必要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在必须有一定的一个可能风险，比如说我今年50-60岁，可是我相对我过去这一段时间我的退步很明显。然后可是虽然医师因为我现在可能很多的一些评估，他不知道我平常的状况啊。举一个例子来说，
是
原来是个天才哈，那但什么都记得，就完全过目不忘。所以你今天去做某些测试的时候，你其实还是有一般的平均水准，可是可能这个平均水准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感觉。那对你来讲已经不合理了，可是对医师做一般的评估的时候，他觉得好像还可以。那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做一些进阶的一些高阶的影像，那就需要到自费。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经学评估的时候，他会给你做一些问题嘛，
那
什么 MSE 之类的，你及格，可是你就觉得这根本跟我自己过去的表现差距有点大。这个时候的确是可以考虑的。那以我们中医院来说哈，就神经科以外，我们在健康检查的时候的确也会有开放这些检查高阶的让他们选，但是我们在咨询的时候都会先确认一下你对这